位的弟兄姊妹早晨，昨晚就是昨天是六四啦，今天就是六月五日，是一个全球的环境日，今天是 Environment Day 环境日，所以大家就珍惜神所创造的咁美好的一个环境。但跟住几次我就尝试开始一个书卷式的讲道啊。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路德记啊，路德记我自己好中意嘅其中一卷书，一卷关于两个女人嘅故事。其实路德记都系四章嘅，四章总共就85节嘅经文。如果喺中文读一遍嘅话，可能都系15分钟以内就可以读完噶啦。呢一卷书嘅作者就冇人知嘅，我哋写嗰啲事咧都喺3000多年以前嘅事。呢本书就可以放喺圣经嘅正典里面，究竟同我有咩关联呢？咁耐以前发生嘅事，同我有咩关联呢？有，因为首先佢系一个移民嘅故事。它是一个移民的故事，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多数都算是移民，而且大部分的人呢都跟拿俄米一样，都是属于第一代的移民。所以我们就想透过看这一卷书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上帝很奇妙的作为的故事，透过那些表象表面发生的一些事，怎么可以看见神的手？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路德典的路德记的一个重点。当然我很喜欢路德记，因为路德记是一个很淳朴的田园风情，里面讲的爱那个忠贞，里面有很多恩典的记号。这个记载是当时在个士师时代很混乱邪恶很无罪的那个生活当中的一部的清泉。同样我们今天的时代都是很混乱，都是无罪，都是充满了邪恶。在当中怎样来经历神呢？我们就期望从研读路德记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启迪。路德记是写给谁的呢？路德记是写给那些人在那个未有梦想未有意象又未有先知的时候，去怀疑神是否存在的人的故事。路德记呢都是写给那些当他自己的信心遭到接二连三的苦难打击的时候，他怀疑神是否存在的那些人的故事。路德记都是写给那些怀疑在困苦当中是否仍然需要持守一个正直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呢？路德记就写给那些怀疑人的故事。同样路德记都是写给那些不愿意相信个恩典个临到像我们这样一些平凡普通人的那些人的故事。今次的讲路德记的讲章，我都参考了美国很出名的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就是 John Piper， 很出名的那个一个牧师。我都有参考他自己的讲道，所以我先有 credit John Piper。好，我们一起就看看路德记这一卷书，我们今次就看第一章。首先在路德记的第一章一节，这就讲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是一个士师秉政的年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之地，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以色列被列王统治，咁路德记就发生呢一段嘅时间啊。呢一段嘅时间可能有400年到啦，即系公元前嘅1500年到公元前嘅1100年之间嘅故事啊。呢个就系士师记中间一段嘅时间。 如果我们可以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开士师记的最后一页，就是前翻前一页啊，路德记的前一页啊，你翻开一页纸前面呢，就看到最底下 有一节的经文啊，我们看一下嘛，就士师记的21章25节，士师记的21章25节，我们如果找到，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预备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那这个呢，就是路德记所当时的时，那个时代的处境。他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期，人们呢就行神的眼中太为恶的事，所以神又兴起他们的敌人来管治他们，来或者是给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当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的时候呢，仁慈的上帝呢就一次又一次的在当中兴起这些士师，一些个人的英雄，以色列民众的英雄，来拯救他们短暂的脱离凶恶。咁如果读士师记，你会知道啦。咁一次又一次，无数次嘅 repeat 都系咁样。所以以色列人呢背逆上帝，从表面嚟睇咧，神要喺以色列里面嚟兴起公义和荣耀神嗰个目标，似乎冇办法可以实现得到。路德记咧呢一卷书就俾我哋睇到神喺呢个咁黑暗嘅时期。他做到啲乜嘢？所以佢背后有好多隐藏嘅工作。如果我哋睇好翻下路德记最后嘅一节嘅经文，就系4章22节。我哋睇头啊，头睇就尾啊。4章22节，即系最后一句话。佢话俄庇德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啊。所以俄庇德系耶西嘅父亲。而耶西咧就系大卫嘅祖父，大卫咧正正就系带领以色列嘅民族达到最荣耀嘅高峰嘅时刻，所以呢一卷书所传达嘅其中一个嘅信息就系，即管系最艰难、最黑暗嘅时期，神仍然都系做紧工，仍然系做紧嘢，即使系人民嘅罪。都是在神彰显他的荣耀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这个不单单指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个人，对一个家庭都是同样这样的真实。所以在艰难的境况之下，上帝的确仍然在做紧嘢。当你以为他已经远离你的时候，甚至是因为神是离弃你的时候，事实上呢，的确是他在为你的生命是更大的幸福来打下一个的基础。所以我们看看路德记想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到那个屏幕上写的一首诗，我们读出来啊，预备起。这个就是路德记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的主题。我平时的感觉在这段上主，一心靠主恩典，受困惨漠隐密之处，有住仁慈的笑脸。跟着来我们就看看怎样作者，这个不知名的作者是怎样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将这个信息去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手上有经文，我们又打开这一卷的书，打开第一章。第一节好到第五节就描述了拿俄米很悲惨的境况。首先第一章第一节说到拿俄米和他的丈夫以利美勒和他两个仔马伦和基连一家四口在居住的地方犹大发生了饥荒，没有东西吃。于是呢，咁佢夫妇两人呢就带领佢一家人 就移居喺摩亚地，又要摩亚地喺个信奉异教嘅之地，系咪？喺个拜异教嘅地方，所以移居喺嗰度，移居喺摩亚嗰个地方。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咧，就系一个有啲危险嘅一个举动，因为神咧早已教导佢嘅子民咧，要远离周围嘅外邦，所以唔好喺啲拜异教嘅地方。因此，当拿俄米嘅丈夫水喜死嘅时候咧，佢哋喺饥荒之苦上边又增加咗丧夫之痛。随后，佢两个仔娶咗摩亚嘅女人为妻，一个就叫做俄尔巴，一个就叫做路德。于是咧，神嘅手又一次重重嘅加喺佢一家嘅身上。咁第五节嘅经文讲，佢话呢度总结咗佢两个嘅儿子啊，结婚十年之后，拿俄米所经历嘅遭遇，佢一家不但至未有添丁，反而咧马伦同基连佢两个仔亦都死咗，只系剩低拿俄米都冇咗丈夫，都冇咗孩，冇咗儿子。所以从饥荒之地移民到，从佢自己家乡饥荒移民到摩亚地，佢嘅丈夫从丈夫嘅过身，到佢两个嘅儿子与外邦女子嘅婚姻，再到佢两个仔一个又一个嘅离开，再一波又一波，嗰、那个悲剧咧接二连三发生在拿俄米嘅身上。咁跟住落嚟又会发生乜嘢呢？好，我哋睇下路德记嘅第七节到十三节啊，我哋睇下屏幕，我哋一齐读一读好唔好？系咪起？于是佢同两个儿妇离开。伸手攻击我，所以呢个第六节首先嘅拿俄米就听闻耶和华眷顾自己嘅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于是佢哋就决定又回流翻翻犹大去。佢嘅两个嘅儿父路德同俄尔巴都打算同佢一齐翻翻犹大，而系佢两个嘅儿父，我谂都系二廿零四度啦，二廿零四度啦，结婚十年都系十几岁结婚，十五六岁结婚，以色列人古时就十五六岁都结婚，所以我谂十年都系二廿零四度。所以我哋睇到，当两个儿父想随佢嘅婆婆翻翻犹大嘅时候咧，拿俄米就劝佢哋：你哋翻翻娘家啦，翻翻娘家系就系嫁人啦。作者在这个场景里面就强调拿俄米自己的苦境，他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又跟从我去呢？我还能生仔作你们的丈夫吗？就换句话说，拿俄米没有能力给他们任何的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境况比他们两个更惨。假若他们想 保持对婆婆的忠诚，或者保持他们丈夫明的忠诚的话，等待他们的子有痛苦。所以拿尔米十三节他说，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咁劝下你快啲翻去嫁人啦，莫跟从我，因为神唔喜悦我，神出手攻击我。你如果跟我嘅话，你嘅生活可能似我咁样咁痛苦。所以婆婆都有好心劝佢哋翻去娘家。喺呢度咧，都有作者，都有我哋有熟习一个以色列嘅一个习惯，一个习俗。因为正正在这个习俗呢，使得拿俄米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章发生一个扭转，彻底的扭转。这个习俗呢，其实就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在犹太人的摩西律法里面呢，说一个以色列的男丁男人如果死了的话，他的兄弟或者他的近亲就有这个本分呢，娶他的妻子来延续他的家族的产业。这个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在申命记的25章那里5节到10节就讲得很清楚。当拿俄米说我就是没办法生个仔，就是来娶你们两个的时候呢，他所指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的律法的规定。他显然觉得用路德和俄尔巴让他们延续自己的家族的族谱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一样的功课，就是当我们认定神离弃我们或者是抵挡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夸大我们自己的绝望。这个是人的共同的地方，当我们痛苦的时候，通常三下我们都会夸大我们的绝望。当我们充满了怨恨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去看到乌云背后的太阳。昨晚和大前日都两日很大的暴风雨，整个天空黑蒙蒙的。我想如果大家搭飞机，可能冲过一个云层上边，可能看到太阳仍然是阳光灿烂的。其实在这里我们知道拿俄米他看不到一些滴滴的光线透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看不到。其实在神改除了饥荒，是不是饥荒已经没有了，所以就开了一条路给拿俄米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这个是第一章的第六节讲。第二个，在神他们预备了一个的亲族波阿斯来延续他的家族的命脉，这个他当然看不到了，因为这个是第二章后面发生的事。不过神已经做紧嘢嘅，喺预备咗一个人，不过他看不到嘅啫。而同样都是神喺神用路德坚持留在拿俄米嘅身边，这个都是神的作为，系咪？佢坚咁样困苦的环境，但系佢俾一个咁好的义父坚持喺佢身边，系照顾佢。但是呢，因为拿俄米，因为在自己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生命里面做着和预备着很多东西。那同样作为我们都是移民，我们有些从香港来，有些从台湾来，有些从大陆或者马来西亚，或者辗转从纽西兰移民到澳洲来。为什么我们又移居澳洲呢？你移居澳洲的动力或者是动机是为了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的呢？为什么你没有移民去朝鲜啊、柬埔寨啊、南非的国家？为什么你要移民去澳洲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理由和我的理由近似，即是我们在找一个 better life， 是不是？我们移民的时候，我们想找一个 better life。 在大陆，中国大陆是一个无神论的地方，咁香港、台湾很多地方都是拜拜的地方嚟嘅。澳洲名义上喺可以讲系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请问我哋中间有冇人因为移民嘅时候，因为澳洲信仰基督教，我喺移民澳洲系为咗更好嘅跟随主耶稣基督？咁有冇人咁样移民作为一个动机？有冇啊？吓？冇啊！大家冇会举手，即系唔系因为呢个原因移民喺澳洲系咪？所以我哋所有人移民，咁我哋与拿俄米一家嘅移民有相同有唔同嘅地方。我谂相同嘅地方就系我哋都想系谋一个更好嘅生活，系咪？大家都想谋一个更好嘅生活。有唔同嘅地方，咁拿俄米系从一个相信神嘅国家移居到一个拜偶像嘅国家，而我哋可能多数系从呢个拜偶像嘅地方移到呢个更加自由、信仰更加自由嘅地方。当然都有好多移民嘅缘故，系因为逃避呢个恐惧啊，譬如香港嘅九七问题啊，咁台湾嘅移民好多话惊嗰个大陆嘅飞弹啊，以前嘅关系紧张嘅时候，大陆成日有飞弹飞过去啊，惊住咁样啦。咁喺大陆人移民就觉得喺大陆生活冇安全感啦，吓、啊，而家苏花更加系咁样冇安全感啦。所以我哋嘅移民有好多嘅理由，但系请问你移民嚟到澳洲，你觉得自己满唔满意呢？你满意吗？咁你要问好多人，咁答案个人都唔同，每个人咧有唔同嘅答案。有啲人满意，有好多人又唔满意，所以有好多人回流啊，就要回流香港啊，回流台湾都好多人回流，系咪？因为可能佢唔满意啊。咁就算有啲未回流嘅人，佢留喺度都未必系满意嘅，系咪？佢都好多人唔满意嘅，留喺度人都好多人挨世界嘅，唔觉得满意嘅。喺布里斯本，今年一月初啊，一月六号喺 Parkinson 嗰个区发送一件正经嘅血案，好多人听过系咪？系 Parkinson 一个嘅华人家庭喺大陆过嚟嘅，我祖父啊，佢攞个刀杀死咗自己两个月大嘅外甥女啊，啱啱两个月大嘅啫。都重傷佢嘅太太，佢嘅同佢嘅女，呢係前半年以前嘅事。所以移民嘅家庭其實都有好多潛在嘅危機嘅。移民所面對嘅挑戰咧，絕對唔係亞如你喺原居地嗰度嘅，係咪？唔會嘅，佢嘅壓力唔會亞如嗰度嘅。你嘅出生地你自己熟悉，但係移民地你又面對更多的挑戰。移民都有很多失敗的例子，那拿俄米一家都是典型失敗的例子。他移民了十幾年，他說第一章的二十一節，他就說我滿滿的出氣，我空空的回來，他一家四口出氣，最後回來只有兩個，另外一個是他的姨父，是不是？只有兩個，四個人出氣只有兩個人回來。所以拿俄米愿意，但是你就知道拿俄米在这个时候他愿意回到神所赐福的地方，就是伯利恒他自己的家乡。他未选择跳楼，他未选择跳水，或者是未选择是吊颈，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因为神其实预备这个福分就是过了头转弯的地方，是不是？他一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很多人在等着，好东西在等着他们，所以他一个能过到这一关，他真的这个都是了不起的。同样我们自己作为移民，你是靠紧什么是支撑你的移民生活呢？我们是搵两餐，或者我们事业可以发达，或者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或者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出路。但是讲真，如果讲是澳洲移民在澳洲啊，可能搵两餐这个就勉强做得到的。你是讲紧事业发达，或者是讲紧你的仔女以后有更好的出路， 这个就是澳洲是未必一定是做得到的，就是讲真未必一定做得到的。但如果真的要搵两餐，这个可以成为你移民的意义吗？难道你是原居地那里你要搵不到两餐？那究竟是什么可以支撑你的移民生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呢？16年前我都是移民来澳洲，当时我都30几岁出头而已，都甚至有4年的时间。那跟娜美的丈夫一样，我都想找一个更好的生活。那来到澳洲，我都生活了4年在这里，都是多多少少地移民的生活，没有以前在未移民之前想的有这样的美好。咁4年之後，我就又翻到中國，翻翻中國，我就好快得到我喺澳洲所失去嘅好多嘢，譬如話啲名譽啊、身份啊，或者喺經濟上面嘅寬鬆啊，可以得到可以得翻呢啲嘢。但係咧，我心底裡面仍然覺得係好失落，好失落。唔係因為有呢啲嘢，我心底可以滿足。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人过了44呢，一个心底里面所找的不是一个 better life， 而是找着 the meaning of life， 找着 the meaning of life。 所以对我来说，我不是就是个目标，不是找一个更好的生活，而是找着一个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中国人说四十而不惑，有这个讲法是吧？四十而不惑，什么叫不惑呢？不惑的意思是44的人他不会再糊涂，不会再人家讲什么你信什么，你有你自己的 judgment， 你会去思考一些人生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什么东西才有真正永恒的意义呢？那对我来说就是侍奉这位永活的上帝，这个就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所以当2014年两年前我来澳洲的时候，一个 better ministry， 一个更好的侍奉，就成为了我移民的意义。这个是我自己 的分享。大家都回去想一下，我自己移民在澳洲，我是为了什么呢？什么可以支撑我自己的移民的生活呢？好，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我看看娜美的神学，娜美的神学对或者是错。娜美和路德他两个人呢就一起回到犹太的伯利恒，这个是第十九节。咁喺19节到20节啊，我睇下先咧有冇？
我睇。
但系佢喺而且20节嗰度啊，大家如果睇有翻圣经，大家睇翻你嘅圣经喺20节嗰度啊，佢翻到伯利恒，咁佢啦称呼，哦，娜美翻咗嚟啦。咁娜美就话：唔好叫我娜美啦，因为娜美喺希伯来文喺甜嘅，而且 sweet。是那个意思啊，是我而家咁苦，你叫做我马拉啦，马拉就是希伯来文系苦嘅意思啊。佢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咗大苦，我自己满满嘅出气，我而家空咗手，空空嘅翻嚟。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咁样，你点解话叫我娜美呢？啊，呢个喺圣经嘅19节到21节。你点样睇娜美对神嘅睇法呢？对神嘅认知呢？呢种娜美式嘅对神嘅认知，我谂可能随便都可以揾到喺基督教嘅书报上边啊、杂志上边，我哋嘅网络上边都随便可以揾到。其实娜美从娜美自己嘅嗰个嘅认知里面咧，有几样嘢， 有三样嘢佢自己系坚信不疑嘅。第一个，佢觉得神系存在嘅，
冇问题嘅呢、这个。
吓、啊，呢、这个反而系我哋中国人成日喺度喺
成日都问，点解系证明神嘅存在？呢、这个对西方人又系一个 silly 嘅 question， 佢觉得唔系咁样问啊。
神系存在嘅，神系至高嘅，神咧喺佢让佢
受苦嘅，呢、这个从佢自己嘅心里面系咁样谂。
我哋点样嚟睇拿俄米底神嘅认识呢？
其实拿俄米佢望见咗佢嘅先祖约瑟嘅故事，大家知道创世记有一个人就约瑟嘅。
嗱，约瑟同佢差唔多，佢都俾人卖到埃及，佢做奴隶啊。后屘俾个家庭嘅女主人陷害咧，冤枉。而被人关进这个监房坐监，咁同拿俄米相比啊，咁如果系玉室，佢更加有理由讲全能嘅神使我受咗大苦，的确我玉室受咗好多苦，但系玉室自己咧，佢坚守佢嘅信仰，而神咧又将玉室嘅呢个嘅前面嘅生命变成咗。对他个人，对他的家族，甚至是对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祝福。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第二十节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这个是约瑟说的，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即是约瑟对他的哥哥那边说，从前你的意思呢，你想害我，但是神的原意是好的，是吗？佢啲神嘅认知唔同啊！佢话你哋做啲有咩系咩衰事咧？咁你嘅意思系你意思上害我嘅啫，但系神咧，佢嘅原意系好嘅，所以咧，约瑟对神嘅认知同拿俄米对神嘅认知系完全唔同嘅，系咪？系完全唔同嘅。拿俄米咧，佢认识到神系至高嘅，冇错，神系全能嘅，都冇错，神系掌管咗一切国家。看个人的大小的事务，在神呢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痛苦和欢笑，这一点拿俄米都是对的。不过有一点呢，拿俄米需要睁开他的眼睛去体会到神很多事情发生的背后的那个良善的心，他的仁慈，这一点就是他和六约瑟之间的分别。其实呢，正正在神改造了饥荒，给拿俄米开路可以回到犹大。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会发现呢，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一章的二十二节最临尾那里，我们看到那个好细细嘅嗰个希望之光，从个门缝里面可以透出嚟。佢话佢哋翻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嘅时候，即系初夏啦。就话依家就系我哋依家咁嘅时间，六月、五月、六月份咁嘅时间，起码嗰个饥荒已经冇咗，系咪？有收成啦，冇咗饥荒啦，但系拿俄米冇意识到呢个背后嘅意义。不但如此啊，拿俄米都冇睇到佢身边嘅嗰个嘅佢嘅媳妇啊，佢嘅新婆啊，路德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恩典与祝福啊！这个是拿俄米，有他在身边，但是他没有觉得这个是神的预备的，我看不到。当拿俄米和路德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自己跟人说，是耶和华是我空手回来的。的确，他回来的时候可能身上一无所有，但他的身旁有路德，由路德这个这样的贤德的媳妇，咁天下揾打羅你都揾唔到咁好嘅師傅，係咪啊？咁呢度有一句話咧，喺好經典嘅邊個講嘅啊？路德講嘅，我哋一齊嚟讀出嚟好唔好？呢一段嘅經文喺聖經嘅路德記嘅第一章十六到十七節，係入邊起。 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我两相离，不然
愿耶和华重重的。
所以你会看到路德他对婆婆的那个委身真是令人惊讶，是不是令人惊讶？但是拿俄米他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当拿俄米你被不幸的黑夜笼罩的时候，他会体会不到神即将要赐给他的祝福。我们知道在圣经后面，我们知道通过路德拿俄米又得到一个 男孩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成为了以色列最伟大的王的祖父，这个就是俄比德。而这位王就是大卫，又预兆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宇宙的主宰、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事后呢他都认识到，哇，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仔更好、这个是四中十五节、四中十五节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仔更好、所以如果拿俄米真正可以预见到这一切的话，你估拿俄米会说什么呢？他讲会讲什么呢？一样讲这一句话，他说：摸遍感觉一段上主，一生靠主恩典，挫受运惨磨忍麻之处，有主仁慈的少年。所以我们对神有怎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有怎样的生活，就会有怎样的生命。有些人就认为神是满有慈爱的，神真的很慈爱的，所以这样的人对神的认知，那个人呢他待人接物就可能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慈爱和温柔，但呢他可能不 是讲究原则。是讲什么人呢？可能倾向于不一定是讲究原则。有些人呢因为神是很严厉很小气的，一发怒我们就会斩我们的了。有些人就认为神是很小气的。如果这样的认知呢，那样的人呢通常都是活在一个恐惧不安当中，他对人呢通常都很挑剔的，不怎识得是欣赏其他人，他的爱呢通常就很难去表达出来的。还有些人因为神是高高在上的，他们不理我们的事的，不关我们的事的，不理人间事务、通常那样对神认知的人呢，对人对事都很冷漠，对社会、对教会、对他人不会有太多的责任感。所以我们对神怎样认知就会影响我们怎样生活的。那么圣经里面启示的神是怎样的呢？究竟是怎样的呢？因为圣经里启示的神是一致的，无论是摩西五经、无论是诗篇、无论是先知书，所有的启示都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神是满有公义和满有慈爱怜悯，轻易发怒，满有恩典慈爱，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是吧？这个全篇圣经启示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满有公义和慈爱的神，所以公义和慈爱两样是一个平衡的，是有一个平衡的理解。如果我们对神的认知偏重一方的理解，都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偏差。我们看完路德记第一章的主题，可以有两个字来表达、有两个字来表达，一个字就是失去，一个字就是求变、一个是 loss， 一个是 change。 那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悲惨的移民的故事，三个女人、其中两个都是二十零岁，都失去了挚爱。但这个对一个是一个父权社会、父权主导，个女人又依靠男人生活的社会，这个对他们的三个女士是一个何等大的打击。打击，那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被他们的 loss， 他们 lost 了很多东西， lost 了他自己最挚爱。 lost 了怎么办呢？他们要 change， 是不是？他们要变化，要求生存、所以他们的变化是被逼的，被逼的变化是 change。 他们又没有身份、没有地位、都没有资源， 佢哋系一个社会嘅弱势嘅群体。佢哋点变化呢？佢哋三个女人走咗三条不同嘅道路，三条唔同嘅路。拿俄米系一个有丰富阅历嘅人，有人生经验嘅人。咁就系摩亚地，佢一无所有，冇依冇靠。咁摩亞地又冇一個社會嘅援助系統啊，摩亞地冇一個社會援助弱勢嘅系統，所以佢要翻去故鄉嗰度咧，有親朋戚友，有佢老公仲有田產啊，以前仲有田產啊。咁猶太人咧，仲有一個關顧弱勢嘅系統啊，咁摩西律法裡面有一個系統去關顧啲弱勢嘅群體嘅，所以翻到。猶大伯利恒是一个很现实都好一个很聪明的选择。那俄尔巴他的一个的媳妇在他在婆婆的劝导之下离开，重新嫁人，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选择。我想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的普遍的选择都是这样，是不是？咁翻去重新開始生活，而路德就係一個一班人睇嚟最傻嘅選擇，最傻就係路德啦，嚇！鐵心跟住婆婆啊，窮就窮，守寡就守寡，死就死，大家一齊捱，係咪？大家一齊捱，咁樣嘅人喺當今嘅世界，你真係揾唔到啊，不可思議啊！咁路德嘅之所以可穿可点，就系因为神就系有赐福咁嘅人，就为佢预备最好嘅。呢个就系路德嘅最可穿可点嘅地方。神就系咁，佢就因带咁嘅人为佢预备最好嘅。呢个就系路德嘅所要话俾我哋听嘅。呢个世界上聪明嘅人就比比皆是啊，尤其系中国人，中国人零舍聪明嘅中国人。不过大部分的聪明人都是在世间的普通人而已，你发现一个聪明人大部分的世间都是很平凡普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聪明得到了世界这些是短暂的东西，仅此而已。在神的眼中，他们可能并没有这些可以真正可以存留到永恒的这些的东西。失去 loss在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经历的，失去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左右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左右失去，我们或者失去财物，或者失去健康，最后我们会失去生命，个个都要面对，是不是？没得走掉的。但是呢，神很多时候用失去来创造机会给我们可以改变，这点很重要。神很多时候用失去创造一个机会给我们来改变，而改变就是一个 choice、啊、改变不是，改变是 in your control sometimes、啊、是你的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改变，你可以选择不改变、啊、所以改变很多时候是一个 choice。人很多时候是很难改变的，你可以选择拒绝改变，你都可以选择顺时而动作出改变。很多人抗拒改变，因此失去了更多的东西。大家听到这句话，很多人不想改变，但是失去了更多东西。在教会里面见到很多这样的人，往往就是改变带来生命的突破，是改变带来生命的突破。所以这个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反思的地方。我们都感谢神，因为失去的时候我们才比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自己有的东西，都懂得为我们有的东西而感恩。所以失去和改变都是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点，从路德记里面第一章可以学到的。那第三点是路德记里面第一章，我们看到可以总结有三个的启示，三个的启示。第一个 就是神至高的统治、啊、全能的神是掌管人类一切的大小的事务，他治理国家，他管理国家，都是管理家庭。所以神的权利可能从澳洲的国会大厦一直延伸到你自己的厨房。所以政治不是在神的管辖之外的，政治同样就是神的主权之下。如果我们同样想向那个这位满有心声的那个女子们学习，拿米和路德，无论他们对什么产生的疑虑，但他们从来不怀疑在神参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人可以拦阻神的手。神给人风雨，神又带走风雨赐下艰难都可以，神赐给我们生命都可以拿走生命。在上帝里面，我们都在上帝里面，我们活着，我们行走，我们生活，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乎神。所以这一点拿米是正确的，所以值得我们的学习。全能的神的确是掌管人类的一切。那第二点就是神的旨意不可测度。神有的时候很显得无情的、哦，如果在路德记的第一章你看到神曾经很无情的对待过拿俄米，至少是短期看来是这样，是很无情的。或者有人说、哦、这个是因为他们犯罪，可能他们在外邦，在那里拜偶像的地方寄居，有跟这些外邦女子通婚、啊、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先知书都有教导，不要教人，不要以色列人不要这样做，或者是这样，但其实也未必正言，未必完全是这样。诗篇的34篇的19节这里讲到，他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脱力这一切。所以不论是旧约定或新约，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证据说信徒就不会受苦，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基督徒可能都会受苦。然而倘若假如拿俄米所经历的灾难的确是因为他的不信服所引起的话，这样这个故事就更加固人心，因为这样就正正讲明神愿意将他的审判变为赐福。如果说路德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他要有摩押罪的缘故而被带入犹太人的家庭的话，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用路德成为大卫的祖母，以耶稣基督的祖先都是从大卫而来，所以这个事实更加令人的震撼。因为我们莫以为你犯了罪之后你的外来就没有希望，神不是这样的。只管我们犯罪，如果我们愿意跟随神的话，我们一样会得到神的赐福。第三个启示就是神的美意、啊、神的美意第三个启示就是神不暂掌管了人类的一切，并且我们行事有些时候可能会显得有些冷酷无情，但是他行事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子民得福，为了造就他的子民。谁会想到在事事秉政这样一个卑劣的时代里面，神已经很悄悄的透过一个的家庭的悲剧来为一个以色列的最伟大的王来预备道路呢？不准如此，他在慢慢的在拿俄米、路德、波阿斯以至他的亲朋戚友的心里面填满他的喜乐。我们这个从我们记载的研读里面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个冬天，现在是冬天，那么以色列夏天，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任何让你觉得是未来是绝望的，这样今天就请你仔细的看下路德记，其实神呢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又为你预备一个
美好的未来。你所有做的就是信靠，内心的等候。那个笼罩你头上的乌云，其实有一日终会散开，神的祝福终究会临到。当你确信上帝是至高的神，当你相信他乐意为你，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像路德一样，去得到自由，得到喜乐。而这种自由和喜乐，只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会被动摇。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天父上帝，你是掌管万有就没有怜悯恩赐的神。主，你恩待路德，给下这一卷的书卷，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怎样的神。就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只管在难处当中都会意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你在背后做很多事情，你在过来头转弯的地方就为了我们预备了祝福。主啊，你恩待我们，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定睛于你的身上。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